我们把提摩太前书用3:15那里讲永生神的家作为提摩太前书经卷的一个中心经文，然后我们可以把提摩太前书分作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3，第二个段落是4-6。那请问在永生神的家1-3讲要做什么？ 要告诉我们什么？如何做？就在永生神的家要怎么做？然后每次上课会提醒，就是让这个架构在大家的脑海里面。4-6是讲在神永生神的家要做什么样的人。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大家讲2-3。那在永生神的家1告诉我们要怎么做。1的主题是什么？行真理的爱。那2在永生神的家要告诉我们怎么做，主题是什么？教会的侍奉。好，我们现在来看哦。那我们就不读了，他我们这样可以讲多一点哦。我们看那个2，总共只有15，总共15。我们的讲义2把它分作4个段落哦。所以这里2的主题是讲教会中的侍奉。在过去早期初级教会，他们的侍奉很简单，就是我们2讲的1-3讲什么？什么侍奉？代祷。那4-7讲什么侍奉？福音的侍奉。8讲什么侍奉？9-15讲什么侍奉？姐妹的侍奉。所以在早期使徒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侍奉的内容很简单，只有4：祷告的侍奉、福音的侍奉、弟兄侍奉、姐妹侍奉。那经过这么长远的时代，到现在我们教会的侍奉就很多了。除了这个4是最基础的，再来很多的团契侍奉，什么中间啊、未婚啊、已婚啊，什么种种的侍奉一大堆出现了。所以现在的侍奉内容、团契侍奉啊、种种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多到啊，这个有些人刚刚来信主啊，看哇这么多，受洗以后我到底属哪一边？哎，我听到有一些福音主的在讲哦，田传道，我们碰到那个刚受洗的，他就问我以前属于你们的，受洗以后不属于你们福音主管带领了，那我到底属哪一边？那表示教会团契太多了。所以有时候受洗以后，我们就针对他的年龄层，你个别的那个团契或那个组别要去找他。哎，你朽烂了呀，你怎么朽烂了啊？让他知道属哪，不然他来到教会不知道了。所以2就讲到教会中很基本的侍奉哦。我们就来看哦，1-3哈，我们这里看一下哦。保罗劝提摩太这样说：第一要紧，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里讲到保罗说：第一要紧呢，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哦，讲到第一要紧，可以说第一意思就是说一切为首的第一。所以在这里牧养教会，保罗说第一最要紧的事物是什么？祷告。所以为万人，这个万人表示普世性的哦，它包括了所有的罪人跟圣徒，万人。为万人恳求，恳求就是祈求的意思哦。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常常会交代一些事项哦。在交代事项里面哦，他会有一些讲法哦。 而有些讲法我们可以做了解一下啊。第一要紧，这句话并不是保罗第一个人说的哦。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怎么说，请看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我一起读。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让最后来读。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然后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什么？”好，以下我们省略。哎，人家问问题，耶稣回答，他也特别交代诫命中第一要紧的是什么。所以第一要紧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为首的。那在这里，保罗跟提摩太谈的是教会侍奉，教会侍奉啊。那在雅各长老他也用过这句话啊，第一要紧，第一要做要紧的是什么呢？彼得长老他也用过这句话啊。所以第一节第一要紧为万人恳求，恳求在原文的字义里面就是祈求，然后以下祷告、代求、祝谢，这个是在祷告里面的内容哦，在祈求里面的内容，为万人恳求就是祈求，然后接下来跟祈求相关的动作就是后面那三个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这里说要为君王一切在位的也应该这样祷告。我们如果关心国家、社会或种种的什么，我们就放在祷告里面就好了，不必表明强烈的态度，或者是表明这个你在这个立场有什么样的看法，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我们就放在祷告里面来求神能够有一个安定的国家社会，我们的宗教就自由，我们各方面要做什么就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的是第二章里面有四种侍奉，现在讲祷告的侍奉啊。那第一节第二节以下到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祷告，当我们做到这个祷告的侍奉的时候，会有三个好处。这个好处也是我们常常在教会生活里面或家庭生活里面体会得到的啊。你担心什么人，你担心什么事，你就少传话，你就用心祷告，为他祷告，神会纪念你的爱心。我们昨天讲过，虚浮的话不要讲，空谈的话，那个在神面前很不得体，神不会祝福，讲下去败坏我们自己灵修啊。那我们来看那个祷告的侍奉，第一个好处是什么？第二节，第二节的下半段怎么样？可以什么？敬虔端正，也就是说，敬虔生活了哈，这是祷告的好处哦。你做到哈，这样代祷不错哟。你制造纷争，造成不和睦，让神的团体混乱，哦，那个危险啊。那个第一章讲就是没有爱心，你要被咒诅，神会咒诅你。这个昨天我们讲了哈。第二个会怎么样？平安怎么样？平安度日。第三个，祷告的侍奉里面什么好处呢？你看那个第三节，这是好的，就是讲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这是好的哦，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怎么样？蒙神悦纳。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去批评去讲啊，这样做反而惹神愤怒啊，我们不如代祷蒙神悦纳，圣经这样教我们就这样做，你一定得好处，你到哪里都神看顾同在。所以这个三个好处了哈，这是祷告的侍奉里面。那我们在这里看哦，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哈，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那个，因为我们现在在看约伯记嘛，我们来看一个，请看42章，约伯记42章，针对这个祷告的侍奉、代祷的侍奉里面，我们来找一个例子。其实有一些例子可以讲，我们就讲一个就好。约伯记42章，我们注意看哈，请看42章7节。七节，约伯在陷入患难的时候，朋友责难他、责备他，然后七节，神对约伯说话，然后神在这件事情上要做一个审判哦。他说：“你们这三位朋友对你生气。”他就直接作证说：“你们这几个人呢、啊，讲得非常好，但是神在这里。”审判说：“你们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神直接讲哦。然后第八节，你们这几个人要准备燔祭，然后叫我的仆人约伯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祈祷。那七节到八节，神直接三次称约伯为仆人。约伯遇到患难了，朋友认定他有罪，然后一直讲他，一直责备他，批评他。人对不对？神来讲，不是人来讲。当我们弄错的时候，很危险，真的太危险，在攻击神的仆人，太危险了。后来神要求你们要拿燔祭的祭物哦，叫约伯为你们代祷，不然我不原谅你们了。我们来看第十节，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好，十节，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祈祷，神就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照着神的吩咐为逼迫他的人、毁谤他的人、攻击他的人祷告。这个时候很难得的是约伯在苦境中哦，非常极贫穷、非常患难中的患难的时候，他为三个朋友祷告，结果神马上让他看到他从苦境中转回，变成神赐福两倍。神称这个人是仆人，他在忠心服侍主。我们看到他的代祷，没想到他这样做为朋友代祷，神就把福气给他，整个转回。天底下很少看到这样的见证，你生意失败就失败，有时候要再复兴很难，但是我们看到他，神又再给他十个儿女，神又再给他的财富比原来先前又多一倍，神又让他的命活得很久很久，他活到140年，然后他一直到死掉，日子满足而死啊。所谓的日子满足而死，是有神同在，神一直照顾，让他一直到人的晚年结束的那一天，一直都是有神看顾的一个人。是他的祷告、他的信仰有神同行啊，祷告非常有力。所以我们看到代祷的功夫很好啊，约伯他做了，大卫也是一样，他说我为那些逼迫我的敌人甚至让我忧愁的人代祷的时候，没想到他祈求的那些福气全部都转回到大卫。我们想想看，我们替别人代祷，他蒙神医治得到眷顾，他高兴我们也高兴。当你有这样的体验，那个恩典也是这样来到我们这里，不单单临到那个人也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这样做，而不是制造分裂、制造事端，那个会惹神愤怒的。所以代祷、祷告的侍奉有这三个好处哦：敬虔生活、平安度日、蒙神悦纳。我们举这两个例子就很清楚了哈。我们再来看教会中的第二个侍奉，回过头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讲什么？福音的侍奉。你在教会里面生活，所有的圣功都是跟福音有关系，所以这里讲福音的侍奉。我们注意看第四节 第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什么？福音的本质。这是福音的本质。他神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看到人沉沦了。福音的本质，你只要信这福音，忠心面对这福音侍奉，你会得到什么见证？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十六节，第一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福音的本质是什么？显出神大能的见证。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福音的本质是要救所有的万人哦。那写明什么？神福音大能的见证。我们可能会帮助人，也不过是在物质上面、话语上面，但是你真的会救他灵魂吗？有办法吗？只有相信福音才有办法。那我们再看第五节，这里是讲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第五节说，只有一位神，在人和人、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这里讲福音的中心是谁？耶稣基督。旧约他所有的救恩的蓝图都指向一个中心，就是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新约他恩，他的救恩实现。所以这个圣经非常的奇妙，真的大神迹哦。所以这里讲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哦。然后我们要看的就是要看的就是什么呢？那个第五节这里讲到中保，中保，中保这一个字啊，在当时是怎么说呢？在当时用这个字，犹太社会里面用希腊文表达这个字是讲居间的调节者了。第一个意思，居间的调节者了，两个人中间有问题，是这个人要做调解的。那第二个中保的意思，我们在还没有进入灵异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原来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讲保证人。这个保证人啊，他是要在两方两造之间，他要做一个见证人，或者是或订定契约的时候要表明的一个重要的关系人啊。但是人跟神之间呢，要有一个桥梁。所以在救恩的那个救赎工作里面，人跟神之间居间救恩的桥梁，就是讲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是中保了。从人的社会里面所用的字眼，然后强调神国与人的国度中间的那个中保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这个，就可以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好像十二节一直到十九节吧，我们就可以看这个经文。因着他拆毁了人跟神之间人罪的墙，因着他两下合一，因着他成为神家里的人。你看那个中保的效用就在这里了。福音的中心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你这个可以抄下来，再慢慢回去看。我们再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个就是他的救恩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成就在十字架上。然后这里说到了时候，这个时候是讲耶稣基督的时候啊。这事，做万人的赎价的这事，必证明出来啊。然后第七节，我为此奉派，就我被他差派，也就是做传道人。他知道这个工作是神差遣他的。我们那个英文啊，差遣都用 S-E-N-D 嘛 send 差遣嘛，神差遣你那不一样，跟你在教会你如果做一个圣工负责人告诉你，请你帮忙来做那个，你感觉到我被尊重我被使用，那个也是类似差遣呢。但是现在是神差这个人呢，奉派做长老，奉派做执事，奉派做传道，甚至你要奉派教会奉派你要处理一些事情，借着你的恩赐，那个感觉又不一样哦。差遣啊，不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奉派做什么呢？做传道，就是福音的使者；做使徒，被差派的门徒；做外邦人的师父。外邦人，你没有跟他传福音或讲解的时候，他也真的听不懂哦。所以教导他们怎么样呢？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并不是谎言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了解一个福音的侍奉，你首先要知道福音的本质，神的本意就是要拯救万人，所以我们要尽量去做。再来，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再来你是被神差派的传道人，或者是做圣工的人，或者是门徒，或者是传福音给更多没有认识主道理的人呢。所以当你在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心中要奉主的名祷告，因为你在做神的工作，不能乱讲。你乱讲，神会追讨，而且那一件事绝对没有好下场。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啊！这是福音侍奉里面，我们看到虽然很简短，但是保罗他却能够讲得很清楚。我们讲到第三个侍奉，请看第八节。第八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男人在希腊文原文里面，他在这里也可以讲做丈夫，因为跟后面讲女人太太有关系。我愿男人统称，男生的统称是男人，但是在这里也可以用丈夫的角度来看哦。他说我愿男人没有愤怒，因为我们在发现男人的世界里面都是比拳头大，比声音大，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在各方面也好，都是这样。但是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这样哦，是愿男人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我们看那个小字，争论讲疑惑，没有疑惑，有疑惑猜忌，你就开始选择做错事，那你自己想了。那你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偏离真道很远，那非常非常危险的。这里反而教导说什么？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所以我们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教会里头发现拿拳头打架的也有啊，吵架的也有，这跟我们现在社会是差不多差不多了。没有水准、没有灵修的人还真的很多哎。所以这里教导啊，男人侍奉不要愤怒，也不要争论，不要疑惑。所以这个要学，通常姐妹很少说生气到拿起来举起拳头就打的，不多了哦。姐妹打架很难看了，吵架就已经很难看了。这里讲男人要注意，举起圣洁的手，你那个手是举起来是要做什么？准备祷告，很重要。准备祷告，所有的出发，所有神同在的力量，所有的恩典的见证，都是举起手祷告出发的。那我们举什么手啊？如果你这只手是赌博，你这只手做坏事，你举什么手？你再举一个污秽的手，做坏事的手，很危险，真的太危险。如果你敬畏神的话，在当时的人啊，这个男人祷告啊，在古代他们都会把双手举起来，然后手掌朝天，这样子做祷告。那我们现在是祷告是举到胸前吗？ 或者是放在底下一点默祷，这个跟当时不一样。所以他为什么要特别举起这两个字？他们我们查资料的时候，是男人要双手打开，然后就往天上，往天上，手掌向天上，这样来做一个很诚心的祷告，然后准备好自己举起圣洁的手祷告。当你有罪的时候，当你做错的时候，你敢做这样的手心向神吗？那现在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了啊、哦！因为我看那个回教徒，我在飞机上啊，他时间到了，刚好早上九点，他们是有一天有几个时间固定，所以他们会带一个小的草席，就在我们飞机的那个走道上，他铺上去，然后就在那边，嘴巴念那个嗡嗡嗡嗡嗡，我也听不懂。因为刚好就在我前一排，嗡嗡嗡嗡嗡，然后他跪着这样，啪，嗡嗡嗡嗡嗡，又起来，来回这样很好久呢。我们敢在众人面前跪下来，嗡嗡嗡嗡嗡，在那边祷告吗？我回教敢。他祷告完几分钟，他又把它收回来，再放到他的包包里面，那个小草席可以折。所以有时候会发觉，哎。他们的用心比较强，但是我们的教导是你要看情形啊，你不要站在那个十字路口给那个人家众人看，好像你很虔诚。我们可能会选择到厕所里面假装上一号二号，然后在里面祷告，我们会选择这样吗？那个是我们要跟神说话嘛，而不是做给人家看。而那个回教徒嗡嗡嗡嗡嗡祷告完收起来，结果他有一次他坐我前面，说我看得很清楚，他要求那个空服员呢、啊，帮他拿什么忘记没有了，他骂人呢、欸，刚刚才祷告，就现在坐下骂人了、啊，祷告有什么用？男人看起来好像就一节弟兄的侍奉，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要男人来侍奉的圣工很多。而且甚至要男人在侍奉中来敌对假异端，我们在讲第一章，假异端那些教法是做法不对，也需要靠男人来做一个很好的教导啊。但是在这里只有一节，因为讲到后来，男人的灵修就是要没有愤怒，不要起争论怀疑，我们要让神的教会团体和睦。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神的果就是他们。使人不和睦的人要小心，神的果离你很远。你如果懂道理的话，只有照道理做的，在神面前才站立得住啊！你提供制造混乱，你提供让教会不协和，神都在看，没有好下场啊！虽然一句话，但是很重，点出了男人的内心世界，灵修最不简单啊！但是姐妹也不要高兴啊，这里用了九节到十五节，总共六节哦。如果没有那么复杂，不用六节的经文来讲姐妹的侍奉。哎，当然我们信耶稣的姐妹都很优秀啊，我是讲一般的啦。我们中国在描写那个女人或太太都用了一些话啊，好像也不太好哈、啊。说男人叫做男人大丈夫，但是那个说女人就不一样哎。他说男羊也是小人跟什么女子哦，祸水又是谁？不过那是外面的说法，但是你如果能够注意侍奉的灵修姐妹，她在神面前也可以有相当好的见证啊。我们来看哦，九节到十五节，九节保罗在这里就对姐妹的侍奉做了一个很好的教导哦。第一个，姐妹要怎么样？要有廉耻，那一般白话是说道德的心嘛。第二个，姐妹要自守，就是要守自己的本分。我记得中国以前很强调一个妇人在家里要怎么样，三从四德。可是现在的社会，我们看到那个太太女人有一从一德就不错了，有三从四德很难。
很难。
不过这是一般传统的说法了哈，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那在这里保罗说，第一个要廉耻，要有伦理道德的这种心；第二个自守，守你的本分，你该怎么做就该怎么做。第三个就谈到外表怎么样啊，要用正派衣裳为装饰，正派衣裳。这个正派衣裳也就是要有一个信徒的体统了。我们如果有机会去马来西亚访问，他那个教会门口直接就贴什么衣服不能穿哦。大部分都是讲姐妹了，弟兄你不能穿那个拉丁舞哈、吊嘎那种进来，穿短裤拖鞋进来，他们会在门口把你挡回去。教会这样规定，整个沙巴总会这样规定。那姐妹的就很多了哈、透明的衣服不能穿，会露肩露背也不能，露胸也不能，迷你裙也不能，牛仔裤也不行。那个长子传道是直接骂人的，相当严。我记得以前我们早期也是很严哦。他都有规范，他们沙巴总会就把他放出来，原住民教会、华人教会全部都推出来。他们强调要用正派衣裳来到神的殿。他们目前在会堂还不能拍手，不就有点把人家的快乐藏起来，这很辛苦啊。那我们拍手也没有差神也同工，可是他们到现在还非常保守。那你到那边，你不要就在那边故意，在会堂里面拍手，所有的眼光都看你啊，你会觉得怪怪的啊。每一个国家他们在宗教的要求也不太一样啊。那第四个就是第十节，要有善行啊，要有善行，要有善好的行为了啊。再来第五个。在十一节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沉浸就是安静，学道就是学主的真道。那个道就是在前面十九节讲的那个真道啊，也就是在第一章十九节的真道，也是第一章第五节的那个命令的总归，真理的爱，你要行那个真理啊。女人要必须注意这几点呢，夫妻生活真的不简单啊。太太有错你要劝，先生有错你要劝，你不能用盲爱、盲目、瞎眼的那个盲爱来对另外一半，不对，你还是要按照道理，在道理里面顺服，不合乎道理你不能顺服，要提醒。要劝勉，因为当你要做顺服的工作，你知道你的终极目标是那位神耶稣基督。好，我们再来看十二节到十五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这两节不许女人讲道，然后下半段他说我不许女人辖管，这两个是平行经文哦。这里就讲我不许太太管辖丈夫啊，因为在教会里面他有一个秩序的。保罗一直在强调，你有意见你就回到家里问自己的丈夫。我真的看到有一个执事，他在前面宣布事情，他讲得很好，但是聚会完了，那个执事上来宣布，然后我坐在第一排，很多人坐两三百个人，他一宣布完下来，原来他宣布事情没有按照太太的，先生是执事又是教会的负责人，太太不是，结果太太当着面，你怎么那么笨蛋，我教你讲什么你怎么不讲，插进我直接在那边讲，这个不是在我们台湾在一个地方， 我才看到，哎呦，这个太太怎么这样啊？后来他生气就走，我就跟这个侄子说，哎，什么事嘛？啊，我太太叫我要讲一些事，因为好像上个礼拜六来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信徒不尊敬没有礼貌，他要把那个事推行，叫我讲，我觉得这私人的不用了，被他骂。哦，我觉得他很有原则，你在教会做你就是有原则，你不了解太太回去再问先生了。就保罗在强调的是这样，因为当时有一些妇女啊，那个假教师还有一个很坏的工作，我昨天没有讲，讲到这里我才讲，那个假教师啊，他们在宣导一种妇女解放运动，这个在很多资料里面有谈到，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要争平等啊什么的，那类似了哈，当时还没有主张这样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运动这个说法做法，假教师成功在教会里面掀起了一个风波，所以妇人想抬头，其实保罗强调的不是这样，要有秩序，所以才拿来这里讲。那我们现在要再解决那个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我们台湾呢、啊，很久长期以来都不准女人上台讲道，有的教会还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但是我告诉你们啊，我去别的国家，大部分翻译是姐妹，程度相当好，翻英文或翻他们的话相当好。我去美国，很多教会的主席是姐妹，她的领导能力不输男生，而且讲道很好。我听过好几个讲的不输弟兄负责人，相当好，他们程度也很好啊。姐妹主领，那我们传道讲道，嗯，一样神同工，一致得胜的一二十个一样。在得救的时候也没有分姐妹的灵命比较差，灵魂比较差，所以得救的时候只有到那个天堂的旁边那一间，是这样吗？不是的。我在香港啊，七个负责人啊，两个男生，五个姐妹，大部分讲到都是姐妹，讲得非常好，用英文讲也好，用中文或者是用那个广东话都讲得不错，非常有条理的。我们台湾很少，不过中区有几个，我知道就有几个。那我们传道里面现在还有一个女传道叫陈丽蓉传道，哎，不错啊，很认真啊。你如果到大陆去啊，哪一种传道最有力量，很会传福音建立教会，都是女传道，男传道比较差。有去过大陆，如果接触教会就知道，不许女人讲道吗？是这样吗？我们以前都一直这样讲，其实是很错。那个原文哦，是中文翻译错译，我们叫做错译，翻错了翻译。它的原文不是讲道，原文是什么？那个字意思是教导，不是讲道，是教导。教导会跟这个辖管是对仗的，你两个平行经文在一起，你要对照，你讲到对他没有关系啊，是教导跟他辖管是对照。所以我们在查原来当时用的字的时候，那个原文字是教导。所以有的人说，那保罗他说他也不许女人讲道，是这样吗？我们来看一下啊、哦，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保罗是这样讲的吗？有时候我们不熟悉啊，都搞错了。我们来看十一章第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那里很清楚看到保罗并没有反对女人讲道、哦。十一章第五节，一起读：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了。所以女人祷告，女人讲道，保罗没有反对啊，但是要蒙头，那个蒙头在属灵的意思就是要谦卑。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并没有反对女人讲道，所以我们非常肯定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讲的不许女人讲道，在字义来讲他翻错了，在保罗的做事牧养里面他根本没有阻止女人讲道啊。 那这里讲他是说，太太你不要在教会，不要教导先生，也不要辖管先生，你只要安静，你有意见回家去问去说，你的先生从台上讲到下来，你有意见，你如果在走廊那边讲，人家会知道的，他以后怎么上去，你回到家里再讲建议。所以保罗很尊重教会一个伦理秩序，非常尊重。所以我们有时候中文啊翻译哈，大部分都很好，但是有时候他经过修辞学，所以这个会有一些距离会偏了，但别没关系，重要道理没有错就好。但我们在既然要上，我们就把它处理得干净一点哦。只要安静，安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安静柔顺是一个姐妹非常好的美德，非常好的美德哦。我们来看为什么保罗他不愿意女人教导或辖管男人呢？有几个原因，这个保罗讲话也不会乱讲，他会交代的。我们看十三节哦，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念。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保罗谈到造男造女的秩序的时候，哪一个先造？亚当，再来是夏娃。按照秩序来讲是这样哦，而这个秩序并不是人定的哦。第一个原因，照秩序来讲，先造男再造女，这个秩序是谁定的？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接着造人，先造男人嘛，亚当嘛。后来从他看他读经不好，没有人帮助他，从他肋骨取一根肋骨出来哈，然后就造那个夏娃。这个时候亚当是沉睡的，再把这个造的女人到他前面说，这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肉中肉，你的女人。就这样，那秩序谁定的？神定的。所以保罗按照秩序来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吵架的哦，那个中间团契在我们嘉义教会开哈，我稍微有讲啊，那一次参加的人好像76个啊。啊，有一对夫妻哦，是我们的信徒哦，是真的哦，讲说是笑话，不过是真的。那个先生一直骂太太，哎呀，没有用，太太怎样哦？你看我们是头，你们是肢体，要顺服，不对的也要顺服。太太是头，哎，他要讲圣经的话，太太是，这个先生是头，太太要顺服。哦，太太被骂得很痛苦。后来他想想想，后来他想到一个经节。他就问他先生，先生啊，按照神造人的才子，哎，你们先生用什么造？先生回答说，用尘土哦，照着神的形象造啊。好，那我们女人用什么造？我们男人的其中一根肋骨啊。对啊，肋骨跟土哪一个比较好？才子哪一个比较好？哇，先生没有讲话呢。后来那个先生我听说半年都还找不到答案，要再跟他回过去啊，就这样没有吵架。所以吵架，这个也是要聪明啊。你不能讲到后来没有用的事，你一说他笨蛋怎么？有的太太也很聪明啊，这个面对那种，你自己要很注意啊。我们看那个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十四节一起读，且不是亚当被诱惑，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所以谈到软弱的时候，软弱，谁先犯罪啊？女人，夏娃先犯罪，然后再给亚当吃嘛。所以后来神知道的时候，亚当就说：“就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啊，叫我吃的。”这个时候称她女人，不讲肉中肉，骨中骨，这个男人也是没有用。你自己爱吃了，你还说就是神你给我的那个女人，这个什么撇清关系，怎么可以这样呢？夫妻是共有了嘛，哈，好坏一起承担嘛。啊，大家互相灵修进步嘛。第三个，从灵修的角度来看，灵修的角度，这里讲啊，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我小时候听到长辈这样讲， 女人灵修要好，要怎么样呢？要在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你就在生产上没有问题了。你生孩子的时候很顺利了，不用等，嘣就出来了。我真的这样听，我一直以为这样，后来我到神学院去读，我发现不是这样。那个拜拜的佛家，我就看过几个报纸，那个他们坐公车，嘣就掉在公车上，更简单了，还没到医院呢。他有被这个经文规范吗？没有啊。哇，你刚才看那个常走楼梯的，他也不是信徒，很简单呢。你如果把这个弄到回教徒，生孩子更简单，就生。我们过去早期原住民厉害，怀孕肚子大还去山上工作，背那个一个小孩子还带一个篮子，结果回来的时候背一个孩子，那个前面用包袱巾装还有一个小的，在山上工作出来了，哪里要去医院？我们现在的女孩子去医院生一个快要死掉呢，真的是在鬼门关那边走一圈了。难道这个灵修是讲你在生孩子就可以吗？单讲生孩子吗？没有信主的外邦人回教徒拜拜的也是很顺啊，只有我们顺吗？我们信徒有时候生两天生不出来，一直在医院那边拼哦叫，有啊，家属打电话填传道，你赶快来，生不出来啊，结果我们就去那边在待产室，那个生不出来也不是我们的事嘛，但是我们是祷告神啊。有的很紧张又痛又跑到马桶一直放水，咕隆咕隆咕隆咕隆，你要生生不出来他去往马桶了，真的有嘞。我们常常要帮人祷告到医院，这种事碰太多了。后来很奇妙的是，每一次我们去祷告一按手祷告，哎呀呀呀，我要生了，进去里面哇哇哇哇哇就跑出来了。就是有时候觉得神非常可爱，我说你们有没有祷告？有啊，出不来啊。那就奇怪，为什么大家一起祷告按手噗就马上就出来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在灵修要注意这一个字，在生产上得救，它的原意是讲什么生育，然后也含着养育。所以这个生产不是在指那个单单生孩子那一件事情上啊，而是他的生育、养育、教育。所以这个等于什么？你在家里也要有一个福音的工厂。所以讲到后来延伸就什么，你如果有这样的灵修，你在家庭的侍奉、福音的侍奉还有教会里面，你都会得救，你造就人，你帮助家里。哦，不是，不要再讲说什么你如果灵修好像你生产的时候很厉害，那有的还有的现在我们教会也有年轻人结婚就讲好不生，那怎么办？这句话对他们来讲要拿掉啊。你如果只是说在生产那一件事，不是，它其实是原来是这个字是生育、养育含教育。所以这是什么？福音的工作嘛。保罗说我用福音生你们嘛，这样你在福音的侍奉上，家庭也好，个人灵修教育也好，你会得救，而且你影响人得救。你想想看，妈妈的角色在家庭多么重要，太重要。那我们这个四个侍奉哦，我们在这里讲很清楚了。我们再回过来看第五节最后一句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在原文里面，我们中文字有点点点，那个原文是没有哦，所以应该是乃是为人的基督耶稣，也就是说是做人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从天下来进到这个世界成为人的那个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好，我们来看那个第三章哈。第三章因为它针对两个对象在讲，然后后面再讲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所以我们也讲在今天晚上哈，把它讲完，这样明天后天上下午都可以把提摩太前书解决。我们来看哈，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是讲什么是那个这个是要做什么当做的职分，我们在那个一章到三章在永生神的家怎么做，第三章就讲当尽的职分。因为这个在教会都需要长老执事，其实 如果可以，只要有条件合乎，立长子这是需要，对教会来讲需要，但是在立子以后一定要做众人的模范，那个力量很大，真的好大，但是不小心会做人的一个绊脚石。所以为什么特别规范那个职责就在里面，好清楚哦。我们来看哦，第一节说，人如果想要做得到长监督，是讲长老哦。其实这个字在外在天主教，他们讲长老或主教都用这个字，监督这个字，原文啊，主教。在我们教会是长老是算德高望重嘛，哈。主教他除了有德高望重，在教会的行政领导权他占很大的位置哦。天主教是这样，主教哈。那我们来看哦，你想要得到这个长老的职分，你就是要羡慕善功，渴慕善功。我曾经在一个教会负担，有一个执事做了差不多三十几年，他请我到他家吃饭，他跟我讲一个问题，他怎么说，他说，田传道，我们这个地方啊，十多间教会没有一个长老。我不讲话，我在想你要问什么，吃，你请我吃饭，我感谢，我在背后会祷告求神祝福你，因为你在接待神的仆人嘛。哦，我们在教会也没有地方可以自己煮嘛，没有人接我们就自己吃嘛，我们是这样啊。啊，有的教会有安排啊，哎，那个执事特别叫绝啊，他的执事娘很会接待啊，也有一个相当年纪。我们这边十多间教会哦，没有长老，我不讲话，吃，没有两分钟他就跟我讲，田传道，我当执事已经差不多三十出头年了，老人家就是有他的厉害啊，啊，我们年轻人也是听懂了，假装不知道。我说你想怎样，按照资历应该可以做长老了，哪有人用药的，难道是我一个人决定吗？你真的做到那个条件，教会都认同，绝对没问题的，怎么可以用药的呢？有的人啊，负责人总务卸任，然后他教会在瞧，要讨论开会，要再安排负责人，是本来请他做财务，我不做，问他为什么不做，我做总务，再来我要做教务，没有教务我不做。你这个做工的心态是干什么的，立你做这样的圣工人员好吗？你配吗？你有那个实力吗？这是要神认定哦。啊，你接了这个职务，你做不好，你要得救也难了。你不如做一个平信徒，你做得好一点可以得救。我听我们这里有一位执事讲，说过去一个长老他蒙主召回了，他怎么讲？哇，那个执事跟他说：“哇，啊，你做团都就认真哦，后拜你的赏赐也较多，较得救。”那个后来被立长老，他怎么讲？你敢猜？您做信教吼，啊，尽本分都较会得救呢。咱徛这个位吼，无做好，得救啊较困难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对长老执事的条件不少。很多时候，信徒在看立职的人都会用这个标准来看，一定要注意。当然要注意，但是呢，我们重点是神要不要让我们得救，要不要跟我们同工，应该是这样。我们来看哦，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哦。第二节以下，我们来看第一个，做长老的必须要怎样？第一个，无可指责。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一起念，妇人的丈夫，你夫妻婚姻关系一定要保守好。第三个，什么条件？有什么节制？ 这个节制在原文他对于他的生活的品质的一种要求啊。李正中一本直接翻译有节制，他直接翻译成能够戒酒了，就是要教你在日常最简单的饮食方面做一个很好的分别圣洁，戒酒，能戒酒，你这个都戒不掉，你其他是谈什么节制？养颜美容喝酒何必呢？酒真的会让人养人美容吗？误事啊！甚至睁眼有讲了，眼睛发红，然后等一下怎样？误事啊！哪是有人？其中一个就是淡酒浓酒不得喝，你就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的意思就是归属神的人，叫拿西尔人。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都是归属神的人呢。你为什么在吃喝的上面不能做节制？何必那一点点养颜美容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偏偏就往那边去？那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讲，你要被圣灵充满，要做到一点清酒浓酒不要沾，你就有能力有恩赐，神必与你同在。但你李先知立志在吃的事情上面圣洁，结果他后来经过很多的操练，七十年在王宫里面，结果他最后是怎么样被称什么样的灵性美好的人，大蒙眷爱的人。不要贪那一点点啊，真的你会失去力量，失去智慧，一定要注意哦。我们来看第四个，要自守，守自己本分哦。第五个，要端正啊，就是要正直的意思了。第六个，要乐意接待人哦。第七个，善于教导。第八，不饮酒滋事，不打人。真的有一个执事哈，他爱喝酒，喝到全部落只有你看到倒在水沟臭水沟的，就是那个执事。后来整个教区开会，让他撤职。荣耀神吗？不荣耀神。所以这个真的要特别留意哦。我们再来看第几啊？第九，要温和。不增进，要柔和谦卑。你柔和谦卑不代表你孬种，不代表你社会关系不好，你有能力的可以争的，但是你为了做这样的事，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柔和不增进。第十二个，不贪财。在中区过去有一个长老做生意，跟他孩子结果欠下很多钱，又避不见面，后来总会发文撤职长老的职分。你贪财嘛，所以真的要，你没有办法再带领群众嘛。再来十四，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这个要尽本分，真的不容易。有些儿女长大自己要负责信仰，没有任何父母希望孩子变坏，所以儿女也是要配合，不然会造成这个带领上的一个缺失了。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的条件是什么。第七节，监督就是长老了，长老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教外是指教会以外，也就是站在非信徒面前，你要有好名声。名声在原文是见证，要有好的见证。恐怕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免，但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恐怕，以免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这个网络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诡计，魔鬼的诡计里面。第二个意思，古人常常用这个网罗字指什么呢？情网，情感的情，所以这个情网就陷入到诗人的迷惑，罪的网罗， 甚至物欲的网罗，你对那个东西，对这个世界有那个情感，你就会陷入在那个网罗里面。所以这里讲到十五种，十五种做长老应该要注意的。我到一个长老家去，他把这十五种就放在他的客厅标监督的职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一直到十五，我觉得他很用心。他每天在房间祷告起来，他就面对那个地方看，不然你会迷失，做不好。我们再来看做执事的哈，第八节，第八节做执事的哈，我们来看哈，做执事的也要这样啊，就像长老要注意的条件哦。然后呢，这里讲第一个必须端庄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很热心，后来被立执事，还没有立以前呢、啊，他常常，这个聚会以外，在教会如果要忙工作，他就痛怕得，上半身没有穿衣服。很结实很壮，但是要立职以前啊，通过的时候就跟他讲，你以后要穿衣服啊，你不要为了工作方便怕流汗，你就都不穿上衣，不然怎么像执事啊？啊，真的以后他接受训练立职了，他穿的都很标准，来到教会都很标准。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做执事的不要一口两舌了。当时有些执事犯错，嘴巴是搬弄是非。我们看到一个人啊，稳重不稳重跟他讲话有关系，一口两舌不实在啊，就是搬弄是非的人，很糟糕。你越是不灵修，你要能够进入到教会重要的圣工相当困难。为什么？你那个嘴巴你自己管不好。有人这样说了哈，啊，地狱里面会关这个两种人，很厉害，因为他们的嘴巴是欧噜噜啦，得个欧噜噜，但是有两个人一定会得来得欧噜噜啦哈。一个就是乱讲神的道嘛哈，那不照圣经讲的那个嘴巴就欧噜噜嘛，啊，一个就是保险业的嘴巴欧噜噜嘛。他为了赚钱才不管人家死活，这两种人就会在地狱里面容易看到。所以你看看嘴巴可以随便乱讲吗？搬弄是非吗？不能哦，一口两舌不行哦。再来第三个条件，不好喝酒啊。如果用拿细人的条件来讲，不喝酒嘛，淡酒就是量少，酒精成分少，那个是一个值，量就是量的话就连一滴都不行，那个值的话就是酒精成分少。你不要说这个一点点，我当做饮料喝，喝多了你也是会醉嘛。除非你已经习惯在喝酒，你功力可能比较好。像我们不碰的，连闻到味道都感觉到有点要晕嘛。如果你过去很会，那你真的是很有抵抗力嘛。我们再来看第四，做执事的不贪不义之财。第九节要存良清洁的良心。第五个条件，第六个条件，固守真道的奥秘。然后我们来看第十节，这些人也要先受试验。这些人是讲什么？要被立职的这些，包括长子，要接受试验。试验什么？六种品格了，就是必须端庄，不搬弄是非，不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六种品格要接受试验，你可以过，而且你真的是很好，固守真道，被肯定，被教会肯定就可以立。然后没有可责之处，叫他们可以做执事。那十一节特别另外谈女执事哦，他说前面的那些要试验的条件也要哦，然后但是又在提醒哦，必须端庄，然后不说谗言，要有节制，凡事忠心。另外再加这几个，端庄有说过了哈、哦。那前面是说不一口两舌搬弄是非，但是不说谗言，这个比搬弄是非更加严重。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谗言，谗言有告诉的告，有告诉的告那个意思。 这个告，产言有告诉的告那个意思哈。然后他这个意思哈，在原来的原文字用的是含敌意的一种控告，这个告是含有敌意的一种控告，不是那个一般的控告，含有敌意的控告，这个就不一样咯。所以做女执事也要小心哦。他虽然没有在台前讲话，他在台下讲话，他跟你说：“哎呀，这个不对，这个。”如果你是很敌意的控告，就危险了。那个，当圣经里面在用这个字的时候，它衍生到后来这个谗言，就是一种毁谤者，一种控告者，也是谁的术语啊？是魔鬼的术语了。这个记载在圣经有几个地方，不说谗言了，这是一种类似带有攻击的一种控告，是我们人呢、要小心。所以做女执事，他这里特别这样讲哦。我们看到女执事很优秀的很多，但是也有不小心落在这个把柄里面了，结果造成教会混乱的也有了。那我们再来看十二节，女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十三节，要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地步在原文里面是讲根基或者基础，会得到美好的根基，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面大有胆量。大有胆量就我们的白话来讲，就是你很有自信，你面对对神你觉得站得住的那种自信啊。好，我们最后来看敬虔的奥秘啊。十四节十五节这里保罗说，在神的家中要怎么行，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但是他是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来做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我们并不是依据什么人讲话，将来人都要被审判，如果他讲错我们跟着他这样走，我们也一样被审判错。一定要依据神，永生神的教是依据神的真理做柱石和根基的。那我们重点就要讲在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啊！大哉敬虔的奥秘。当保罗讲到永生神的家的时候，他在这里就感动说到：大哉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我们也可以说是极大的奥秘，在以弗所书那里有讲到，这极大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讲着真道的奥秘。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一再强调你要在真道上打美好的仗，然后进到第二章你要固守真道，到第三章大哉敬虔的奥秘就是真道的奥秘了。无人不以为然，也就是说不可否认的，很肯定的，这句话是很肯定的，在原文里面是很肯定，不容置疑的意思是这样，没有人可以反驳的。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短短的经文。这个经文主张幻灵说，听过吗？幻灵说，你在西洋基督教历史那个神学的探讨的时候，有一种幻灵说，他们就是用这一节来做他们的根据哦。不过他们是解错了，用这一节幻灵说，这个幻想的幻，电影的影，他们为了要强调神的独一神性，不过他们的解法理论错了，在神学上错了。他们说神不可能来到世界，那你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是神只是暂时借着耶稣那一个人，耶稣那一个人做他的工作，耶稣死掉，这位神他回到他的天家，所以耶稣是人，他不是神。幻灵说，好像一个灯在这里，然后神在这边，神在这里，他的灯如果这样照的时候会有一个影子在这里， 而那个影子就是耶稣，他暂时神暂时用他。他死掉的时候，那个耶稣就不是神了，这个叫幻灵说。那另外一种说法，这个影响当时的教会还有中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叫做四子说。这个四子说是另外一个说法哦，这个四也可以讲作养啊，养子啊。这个说法也是要强调神的独一性，但是又解错了，弄错了。怎么说？耶稣是神在地上拿的养子了，用他以后，他死掉，他还是归回人，然后那位神，他还是在天上。是指说，这都错，相当错。我们真实教会不是这样解的，很错。那我们就来看这一节哦，这一节用了一节很短，但是却把耶稣救赎的工作讲得非常清楚。好，我们来看哦，这个是永恒的神的国度，永恒国啊。然后这个底下，这个是地上世界，世界啊。好，我们来看哦。这个代表永恒的国度在线的上面，底下这个是地上世界。我们来看哈，我们注意看这个讲法啊。神在肉身显现，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神为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耶稣来到世界，道成肉身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哦。神在肉身显现啊，然后呢，再来看第二句话。这个约翰一书的一章十四节嘛，哈，还有你看到那个十八节，显在显给我们看的是在父怀里的那位耶稣基督嘛，道成肉身啊，他来了。然后呢，我们看到第二节，第二个句，第二句话。被圣灵称义，我们看到耶稣啊，他在这个在世上传福音嘛，我不会画人，用简单的叫看懂嘛，他在世上传福音啊。那这里说耶稣他被圣灵称义，这个是讲着后来最重要的耶稣借着死复活在众人面前显现，然后被宣告为义，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那个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好，一起读三十九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他原本是用仆人的身份哦，但是他一直传福音，一直在要完成这个十字架，最后他被呈现什么，就是神的儿子嘛。所以那个就是被圣灵给称义了，证明他就是那位义者，证明他从天上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被圣灵称义。他的解释是这样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再回过来看哈，好，他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了哈。他被钉在十字架，他所有的工作后来被称义，完成在十字架上，被证明就是神的。你信他，你就得救；信他的名就得救，这是被圣灵称义。然后接下来什么？他升天了，升天了哦，复活了。这一段应该还没啊。他这里讲他复活了，复活了，然后谁来做见证？被天使做见证哦。我们来看那个，请看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六节，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六节。 他短短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写得太棒了、啊、第六节一起读第六节。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我们再来看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24章，路加福音24章，我们请看4节，念到8节，预备念。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我们念到这里，哎，被天使看见呢。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0节11节，那里天使也这样见证了，他以后要这样再回来啊，被天使看见啊。那我们再来看那个提摩太前书4章16节最后一句话，被传与外邦世人信服啊，被传与外邦世人信服啊。我们来看那个加拉太书2章2节，加拉太书2章2节，圣经非常奇妙，它只要讲下去都有很多的经文可以印证，所以我们不必在那边讲到的时候还要猜想乱说，这样不太好。2章2节，我们来看，好，一起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兄弟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些有名望的人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外邦传福音来证明这位主，使徒名都是，当然有很多经文可以做参考了哈，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再提了哈。比如说在罗马书15章18节19节，保罗就是到外邦传福音啊，他借着神迹奇事神的能力真道把福音传开的，那个罗马书15章18节19节讲得非常清楚啊，他们才这样信服来信了哈。所以保罗说，神开了恩典的门让我传出去，所以建立很多教会，很多人受洗，是这样被传开的。我们再看那个提摩太前书3章16节最后一句话，被接在荣耀里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6章19节，马可福音的16章19节，因为这些字眼都很重要，所以我们还是要找一两个代表性的经文呢、啊、跟大家说一下。16章19节，好，一起读。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再来看这个希伯来书1章，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个3节，一起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们这里看到他被接在荣耀里啊，所以短短一个16节，所以他复活之后他升天坐在高天上啊，其实是荣耀的宝座嘛啊，坐宝座神的右边嘛啊。所以那一节却道出了我们真主教会最好的神救恩救赎的一个工作，他显于在肉身显现，然后传福音，被圣灵称义见证是神的儿子，然后被天使看见见证，又被使徒们保罗他们传与外邦，讲述他所有一切的吩咐，他的道理，救恩的工作，最后他复活升天，坐在神的荣耀中嘛。以后我们也是会在神的荣耀里面跟他一起显现，但是我们必须要尽好本分。虽然第三章在讲长老执事，其实他也是跟所有的做圣工的每一个人或弟兄姐妹是有关系的，因为神要审判人的标准是一样，他用什么来审判？一个标准。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 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一节二节，我们用这个做最后的结论。第二章一节二节，好，一起读：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这里讲神审判的只有一个条件，真理。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最后24、25节，那里讲神不用人来跟他投诉说那个人都不好，不用，神都知道万人的心，也知道万人所做的事，他不用人来做这种事，打报告不用了。你如果了解道理，我们要更加谨慎，所以彼此互相代祷，祷告的侍奉很好啊。16节，我们用这个图表，大家应该会比较记得啊。好，明天我们就继续第4章啊，5章、6章在安息日来做分享。我们祷告的时候，继续为弟兄姐妹身体健安的代祷，还有慕道者，一起来感谢祷告。